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的慈爱照样围绕着我们。感谢主，你救了我们，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也给我们你的话，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方向，能够向着你，向着神。主，谢谢你，你透过你的话引导我们，透过你的话来造就装备我们的生命，来提升我们。施恩赐福在我们的当中，祷告感恩靠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从以斯帖记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圣经中的禁食。以斯帖记虽然没有提到整卷书，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也没有提到圣殿或是献祭等等的宗教语言，但是整卷的以斯帖记很清楚的显明神掌管历史，而且很细腻的让我们看到神一直在保守眷顾他的选民。所以读以斯帖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在今天，在今天上帝一样在看顾，在保守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那以斯帖记虽然没有提到神，但是以斯帖记里面却充满的敬畏神，尊神为大的举动。好像在这个以斯帖记四章，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分享第四章，以斯帖记的第四章一开头，他这边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以斯帖记第三章就是那个宰相，那个叫什么名字，哈曼、要求王下指令把犹太人整个省的犹太人灭掉。然后就到第四章，那第四章就是看到犹太人的伤心难过，还有那当然开始是针对莫迪改，莫迪改是犹太人，从没有莫迪改延伸到整个犹大人。那这个今天经文四章一到三节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是犹太人他们遇到最绝望、最无助、最伤心难过的举动。所以这边说他们禁食、哭泣、哀嚎、求告神，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痛哭，然后禁食祷告。那这个会让我们想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以色列百姓被埃及法老王奴隶，然后受到极大的虐待，而且几乎是要有灭族的危机，因为法老王说这个生下的男婴要马上把它掐死，只能让女婴存活，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呢他们就向神哀求，神就听他们的祷告，不单听他们的祷告，神透过摩西把以色列百姓救出埃及。虽然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整个过程出埃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一直向神祷告，并且向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出去吧。那最后到了西乃山，到了西乃山，是西乃山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那四十昼夜，这是摩西的 在神面前的禁食祷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好，那这是超然的禁食，哈，我们不一定要去模仿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哈，这是要看个人身体的情况，哈，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这是超然的禁食，这有神的恩典在其中，哈，这是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摩西四十昼夜禁食，哈，在神的面前，然后领受这个神的诫命。好，那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想到，在约拿书，那约拿向尼尼微城的百姓宣告说，再等四十日，那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呐，有一个举动，他们认罪悔改，禁食祷告，然后神知道他们真的是真心悔改，所以就赦免他们。那所以这就是在约拿书三章四到八节，就是这一段经文，我就不念了。那约拿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他是不听神话的先知，但是经过神管教之后呢，他悔改，他成为一个最成功的宣教士，这个尼尼微城的人都认罪悔改，禁食，然后等等，然后他们就信服神，他们就信服神。那今天我们所读的以斯帖记，在这个地方也遭到同样的媚族的危机，所以呢，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就是禁食、哭泣、哀嚎。在这是以斯帖记四章的后面，这边看到以斯帖他跟他王宫里面的宫女要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宫女，然后呢也邀请这个以斯帖邀请犹大人，这个当地的犹大人为他禁食祷告。那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以斯帖这个十七节说，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这一章当中，以斯帖跟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的互动，莫迪改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之前以斯帖这个莫迪改在第一节的时候，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他穿麻衣，然后以斯帖就要莫迪改脱下麻衣，穿上正式的衣服，但是这个以斯帖因为不知道那种时机的危险，这个犹大人要被灭了，他不晓得，他在宫里面不晓得，那所以莫迪改没有听他。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以斯帖决定要禁食，知道这样的危机，决定要禁食的时候，他就吩咐这个莫迪改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这边说，于是莫迪改就照以斯帖一切所行的去行，照一切所行的去行。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或是新约，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在有那个禁食祷告，禁食祷告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禁食祷告是基督徒很重要的灵命操练，禁食祷告是基督徒很重要的灵命操练。今天我们透过以斯帖记，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圣经当中的禁食。那首先我们看到禁食祷告之后的一个经历，就是第六章，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从以斯帖记第四章开始，不单王后还有宫女禁食，这个莫迪改苏珊城的犹大人跟着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然后到了第三天之后呢，发生什么事呢？从第五章第六章等等，就是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所以在第五章记载着王后以斯帖她禁食之后，他就很勇敢的去见王，因为三十天没有看到王了， 如果王没有伸出金杖，他可能就没命了。那但是他很勇敢，他就进食之后他就勇敢的去见王。然后呢他就邀请王和哈曼，然后去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第一次宴席结束之后还没有完，这个王后以斯帖还没有讲出他心中的需要。那个国王说，就是你要什么你就求我，就是国的一半我也都可以给你，这是国王给他的应许。那王后以斯帖他没有马上他觉得时机还没有到，所以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说那就再来第二次吧，明天还有你再王再带着哈曼来赴我的宴席。看到这些宴席就会让我们看到整个以斯帖记充满宴席。这个第一章就两个宴席，哪两个宴席？就是国王办的一个宴席，然后呢王后也办的一个宴席。那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五六七章这边有两个宴席，是王后以斯帖邀请国王跟哈曼一起来赴宴席。到了以斯帖记的最后九章十章九章那边也有两个宴席。这个哪两个宴席呢？这是九章二十到二十节。那这是我们今天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这边说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吩咐嘱咐他们每年所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这两日设宴席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等等这是很特别充满的宴席。但是这个看到他们的难过，他们的进食他们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亲近。所以在六章一节那个地方很特别，就是进食以后的一个经历很大的翻转。除了第五章之外，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翻转，更大的经历。那一开始就说那一夜这个国王睡不着觉，然后就找人拿历史来看，就看到这个莫迪改的攻击，这个有人要谋杀国王，莫迪改告诉王后，王后告诉王，所以免掉这个灾难。那王就看到这样的历史记载，就问说那这个莫迪改有没有给他什么爵位呢？有没有给他什么奖赏呢？说没有。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决定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亲近神的时候，这个局势就已经胜了，就是已经翻转了。那莫迪改他立了大功没有得到报赏，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自己去申诉。那让我们想到当我们做了一个对的事情，那我们就安心的交给神，那神会在最好的时间来报答我们，神的时候会安排最好的。那如果莫迪改他那时候去争取，就没有今天的那种反败为胜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哈曼呢他心很急，他急什么？他急着要去告诉国王说请你受命给我，我把那个犹大人灭了，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哈曼很希望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做的木架上， 然后他可以很安心的、很放心的去去赴王后的宴席。可是王的心在这个时候已经扭转了，哈、那本来是哈曼很蒙恩宠，哈、但是王的心这个时候完全的改变，哈、他要去尊荣这个莫迪改，莫迪改，哈、因此呢，我们看到箴言有一句话，哈、这句话很宝贝，我们一起来念，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柔沟的水随意流转。好像龙锅的水随神的意流转。那哈曼完全不知情，他是现在变成一个本来是王最重要的一个王面前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现在是个配角。那哈曼的心很急，急着希望王把这个莫迪改钉在哈曼做的木架上。那王的心也很急，看到这个历史的记载，王的心很急，王的心急什么呢？急着立刻要尊荣莫迪改，因为是神激动他的心。那这样就看起来就很讽刺。然后这个之前哈曼想要灭犹大族，所有的犹太人。那时候说哈曼跟王怎么说？他说有一个名，他没有说什么人，有一个名。那哪一个民族王不知道。因此呢，王在这个地方告诉哈曼说这个王所喜悦的人，他也没有讲哪一个人，也没有讲说莫迪改。那如果王告诉这个哈曼说我所喜悦的莫迪改，我要怎么去尊荣他，那可能会有改变。那这个哈曼，所以人种的什么就说什么。当年哈曼用计谋要害犹大人，今天却今天他就陷在自己的网络里面，他想要把自己高抬，哈曼他想要把自己，反而他跌得越高越低，反而跌得越低。那因此呢，王就他就给王一些建议，哇，这个很好的建议，因为他想说王所喜悦的人当然就是我，还有谁呢？没想到是莫迪改，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那就要如此待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巧合吗？在神的里面一点都不巧合，有神动工，有神做事，有神感动，一点都不巧合。那经过祷告的事都不巧合，怎么时局这样的反转？本来是哈曼被高升，莫迪改要被谋害，现在变成莫迪改高升，哈曼反而被钉在他自己做的这个木架上。那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事件，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事件两年之后呢，刚好也是在2003年9月11日，在纽约有一个美国人，他就打电话给当地的电台，那他很兴奋，打电话给当地的电台，那要做什么呢？他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上帝在他心中，在他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事。他告诉电台的人说他家911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他就叙述那个故事。那原来在911的发生的那个时刻，他太太已经买机票，因为太太怀孕，他说要赶快去加州看他的太太的姐妹。那很凑巧，他说我们一起祷告求神保守这一趟行程的平安，太太跟胎儿的平安。那没想到这个他说刚祷告完说阿们完之后要出门的时候，他车子轮胎爆了，那就紧急换备胎，那赶到机场，但是来不及，飞机已经飞走了。那他说这个他们夫妻就很沮丧啊，就回家了。那不久就接到这个先生的爸爸打来电话，问他这个媳妇的班机的号码是什么。他就跟他说班机是这一班，但是因为爆胎所以延误，我们没有上飞机的。 那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这个太太搭的那个班机就是被恐怖分子挟持，那个撞到世贸大楼的回击。他说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不晓得怎么回答。那他的爸爸就继续说，他自己准备要去那个大楼里面去救人，去救人。那这个他爸爸很勇敢呐，那但是他很担心，那他说他很着急，因为父亲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得到救恩，他 劝父亲不要去，但是父亲还是决定去了。那父亲最后就留下一句话说，好好照顾我的孙子，因为他太太快要生产了嘛。那没想到他父亲去救援的时候，他父亲在救援的过程当中也受伤了，也过世了。那他继续说，他说神听我们的祷告，使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免于灾难的喜乐，但刹那之间呢，却变成无比的愤怒。他说我生气，神没有照顾我的父亲，我生气自己为什么没有把握最后一分钟传福音给父亲，反而浪费在跟厂长跟父亲的辩论上。他说我生气为什么父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苦劝他父亲不要去，他还是去了。那他说2001到2003，他说这两年内我不停的埋怨，不停的难过，那个神夺走我父亲的生命，那我的儿子永远见不到他的主父，那我的父亲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而连我和跟他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奇妙的事发生了，就是两年之后，也差不多是911的那个附近，他说门口来了一家三口，丈夫太太还有孩子，突然来到他家敲门呐，然后就问他说你的父亲是不是叫做Jack Matthews？就是杰克马泰斯。那他们就是回答是，我的父亲就是他。这个来敲门的这一家三口，他们就很热情的跟他说，虽然我没有机会见过你父亲，但也没有亲自向他道谢的机会，但是我能够见到他的儿子实在太好了。那这一家人呢，他又继续解释，就向他解释说，这个我太太就是在世贸大楼上班，然后恐怖分子攻击的时候，他就被那个夹到那个瓦勒堆里面，那他说很感恩，就是你们的父亲来救我们，把我太太救活了，把我太太救活了。然后但是在这个拯救还有互动的过程当中，这个太太有把福音传给他父亲，所以他父亲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主了，决志了，他说跟他讲这个消息，那他听了哇，这个眼泪都掉出来了。那个访客继续说，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他们就用你父亲的名字作为他的名字，就是Jack Matthews。 那因为你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了孩子的母亲，所以呢孩子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个故事太奇妙了，这个我们看到神统管一切，神统管万有。那我们在地上可能永远无法明白很多的那个灾难或是很多事情的缘由，那但是我们确信神在掌权，神在掌权。今天早上的这个9:30，今天早上的成人主日学也讲到神在掌权，讲到神在掌权。那不是所有的灾难当中所发生的事都是这么奇妙这么幸运的，但是我们相信神掌权，神一切所做的，神所有的旨意，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感谢神，这是这个进食祷告的经历。 第二个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圣经中的禁食。圣经不管旧约新约充满禁食，那我们可以看那个旧约当中有哪些禁食呢，或是哪些禁食的教导呢？在这个以赛亚书这边有一个教导，对提醒到底神圣经当中神所教导的禁食是什么样的一个禁食呢？我请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我所拣选的禁食是不是要松绑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的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你家中，见赤裸的人给他又蔽体，不恤自己骨肉而不遮掩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为你的后盾。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禁食的原文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舍弃自己的操练，把自己舍弃，把自己舍弃，放下自己的操练。那旧约时期啊，圣经里面描述到的禁食是人们百姓他们面对忧伤难过无助一个最自然的一个操练。然后呢当然了，禁食就是认罪悔改，省察自己，然后抚平神的怒气。所以当说旧约的人他们开始禁食，转离神的怒气，认罪悔改，那使自己免受于毁灭，那禁食就成为常常是人向神陈情的一个基本操练。因此当时候很多人他们会一起禁食，一起禁食，为自己为罪自责，然后向神求告。所以旧约圣经当中最早记载犹太人禁食的是在四世纪二十章，四世纪二十章，这边说以色列众人就上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战败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禁食祷告直到晚上。后来禁食就慢慢成为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件很重大的事。他们有固定的禁食时间，可以为自己为亲人为国家为民族，好像大卫他曾经为他儿子禁食，在撒母耳记下。以斯帖就是今天的经文，为同胞，那还有苏三城的犹太人都一起禁食。那禁食作为祷告的形式祷告的样式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人把禁食形式化了，把禁食形式化了，光有禁食但是那个心不是认罪悔改，那个心不是看重神所看重的，因此呢就出了状况。那我们现在成人主日学在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呢告诉当时候的百姓什么是禁食，我们刚刚有读。那因此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到五节这边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呢？这三到五节我们刚没有读了，那我们来看这边说三到五节说，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就是神为什么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呢？不理会呢？就是我们禁食，神啊，你怎么不看顾呢？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神啊，你为什么不理会呢？看啊，这个神说的，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索那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第四节，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 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那大家就了解了，虽然有禁食的外表，但是没有禁食的那个实意。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好，这是到第五节。然后呢，到第六节开始啊，神就告诉他们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啊？这个我们刚读过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他们禁食，但是他们仍然求自己的益处，他们仍然打架斗殴，他们仍然做坏事，互相竞争等等。那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当中神所使用的禁食。那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以斯帖禁食，对不对？就是今天的经文。不只是以斯帖禁食带来神的翻转，莫迪改也禁食，以斯拉也禁食，也提到撒母耳也禁食，也提到但以理也禁食。我们从这些不同的圣经旧约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禁食是合神心意的禁食。他们的禁食不单自己改变了，神也带领他们在各方面突破了。这是他们所经历的禁食。第三个我们看到新约的禁食，新约的禁食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要暗中的户看见，你户中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好，我们刚看的旧约，我们现在看的新约，你会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的教导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旧约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怎么禁食，新约耶稣来了，耶稣也一样，看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在禁食，而且禁食的很厉害。法利赛人也禁食，但是那个禁食不是合神心意的禁食，因此耶稣就在这个地方给他们教导了，给他们教导。那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耶稣他这个不拘小节，所以那个他禁食人家也看不到。然后呢，就这个有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就十分的困惑因此呢，有一次呢，就施洗约翰的就派学生去见耶稣，那非常的小心的问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好像是一个挑战。那耶稣他也没有说这个不用禁食，他没有反对禁食。那他曾经禁食40昼夜，在马太福音。那他所反对的是那种表现自己属灵，这个把禁食当作一个禁食当作一个骄傲，表示自己很属灵，那种耶稣不希望有那种虚假的禁食，我们不要那种虚假的禁食。那所以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人，他说一天不是一个礼拜禁食几次等等，不我们不需要那样。那禁食呢是面向神，不是面向人。禁食可以不用让人家知道，你就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基督教禁食的本质，基督教信仰禁食的本质是刻苦己心。那保罗说的嘛，保罗说 那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身服我。那我们信仰的里面进食的本质是清心，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我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我们这样的一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一个操练，一个操练，那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引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做，当怎么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有碰到很困难很棘手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吗？你可以尝试，你就安静，你就禁食祷告。那我在神学院有一个老师说，应该是说祷告禁食祷告，应该是祷告禁食，祷告到没有时间吃饭，就是花长时间下功夫祷告，花长时间下功夫祷告。对基督徒来说，禁食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保罗说，那我禁食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我明白神的心意要怎么做。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为什么会成为传道人，跟禁食有关系。这个40年前在台湾刚好兴起那个这个祷告山，祷告山就是营地啦，就是营地啊，那个营地就叫做祷告山。那去祷告山做什么？祷告山就是去那边禁食，禁食祷告。当然那个整天都有排这个讲员讲道分享圣经然后呢吃饭的时间就祷告那就是喝水这很简单的就是不吃食物不吃食物。那我在退伍之前我要退伍了，台湾的孩子都要当兵。我退伍之前刚好有一个假期我就去那个祷告山祷告，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的。那我那个祷告我去那个祷告山进食祷告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我快要退伍嘛，我要跟神说，神啊，我退伍以后我要做什么？那我要继续读书，我要找工作，或是我将来要做什么？我有这个需要，我要向上帝祷告。所以就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开一部车就上去了可能五六个人一起上去，在那边禁食祷告那在那个禁食祷告的过程当中第一天刚禁食第一天哇，就心中就很大的感动我们说被圣灵充满心中就很大的感动，心中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神就告诉我说，你一生最有意义的事你一生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传福音，抢救灵魂那时候我就明白了神要我将来做什么事，神要我将来做传道人所以离开祷告山结束了，营会结束了，三四天结束了那回到部队我还是继续上班工作退伍之后我没有马上去读神学院没有马上去当传道人工作了两年工作了两年，但是那个祷告山的那一幕的感动越来越深我这一生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去传福音抢灵魂，那个感动越来越深。所以工作两年之后我就把工作辞掉，我就去读神学院所以我当传道人跟禁食祷告是有关系的感谢神，感谢神。我想透过以斯帖记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禁食，也让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禁食，圣经当中的禁食。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来禁食我有遇到很大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危机吗？我有遇到一个很大的身体的疾病吗？ 我有遇到一个我解不开的结吗？你可以进食祷告，你可以尝试，你可以进食祷告。当然进食祷告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点，我们可以彼此勉励。进食祷告要看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状况可以吗？那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那个健康资讯说进食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这个空腹对我的肠胃有帮助等等。当然我们不是为那个目的，那可能是进食带来的一个附加福利。然后呢进食可以怎么样？进食可以减肥，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目的，进食可以减肥，进食可能会带来很多身体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进食是属灵的，我们就看圣经的里面的进食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就照着做。我的身体可以，我可以操练进食，一天一餐。我们的属灵团队，我们的执事会，我们有打算，就是我们即将参与的退休会，对不对？我们期待退休会之前的40天能够进食祷告，那我们可以来操练，那期待在进食退休会的时候给我们生命的更新，生命的不一样。那进食要考虑到自己身体的状况，第二个，进食是自愿的，那不得强迫，不用强迫，是自愿的。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也是一样，暗暗的，那不用张扬，不用让人家知道，那个不是因为你进食你就更属灵，当然了，你进食一定更属灵，但是不用让人家知道。那进食的重点是向上帝献上一颗虔诚的心，不在乎形式，那等等，不在乎时间长短。这个我们看到摩西40昼夜，耶稣也40昼夜，我觉得那个是神特别的恩典，神特别的恩典。除非上帝感动你，不然你不要这样做，除非上帝特别感动你，不然你不要这样做。你可以一个礼拜一餐，一个礼拜一天，等等，那不拘任何形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这是一种攻克己身的操练，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食物，放下我们自己，那单单来亲近神，那祷告到没有时间吃饭，这个进食成为进食祷告。那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不管是人际关系，夫妻关系、婚姻、亲子关系，或是工作的关系，遇到一些难处，我们的心真的是很忧愁、很难过，真的是吃不下饭。那你就好好祷告，把这个难处交给上帝，看上帝怎么带领你，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开路，看上帝怎么感动我，要怎么做。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以斯拉记让我们来学习进食的功课，你也帮助我们这是进食祷告的操练，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主啊，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我们能够透过进食祷告更深入的来亲近你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你亲自施恩赐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个结论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